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超级言论啊，我们是要对世预赛来做前瞻了。之前有过很早时间的前瞻，但是那时候的格局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因为疫情的原因包括这个中国国家队的出征以及主客场的各种安排，现在发生了很多很多变化。那首先说一说最早的这两场比赛，澳大利亚对日本，两位赶紧给我做一个预判，这两场比赛赛果会如何？
我觉得拿一分吧，争取。
对谁？
对澳大利亚，还想对日本拿一分去？
对日本那个轮次上是我们的主场，但是其实是在第三场对他进行。
对，对，我比较同意马克的观点，我也认为两场比赛能够拿到一分是合理的。
如果拿不到呢？就是、有可能
拿不到也正常，
也没事。
但是呢，对澳大利亚呢，坦率说，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对日本的可能性不大。
详细来说说吧，这两个队是目前这个小组当中实力最强的
种子队嘛，
种子队第三才是沙特，
对、啊、
然后接下来是阿曼和越南，
对，
是这么一个轮次，中国还是排在第四。
对，因为我觉得说日本嘛，日本呢，我觉得确实没得打，啊，真的是没得打，因为日本的这个旅游军团现在就是他主持这国家队，我就是欧洲队，这个欧洲队这个实力确实，我觉得目前中国队怎么扛都比较困难。当然，看场面上，不一定会被打得特别特别狼狈，倒不一定啊。但是对方一定会很，我觉得会比较从容的拿下比赛。对澳大利亚反倒不一样，因为澳大利亚其实，我想了一想，其实国足在历史上，从澳大利亚这个加入亚洲以来，
时空错乱的感觉。我听傅向说这段啊，包括马克刚给的结果，好像这个英超赛季。揭幕战这个阿森纳前两轮预测大家也是这么觉得，就是打切尔西吧，场面可能不会特别差，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就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
因为他是降维打击。
对，
说到日本，我还看了他们在奥运会上那支日本国奥队的这场比赛，因为他用了吉田麻也三个超龄球员嘛，那真的是牛啊！虽然最后成绩不如他们所期望那么理想，但是我觉得可能跟西班牙打。控球多的跟墨西哥打，就最能控球的两个球队，日本完全不属于对方。
不，他已经具备了和世界强队就真正抗衡的能力了。不是说以前说是我们能够和人踢，现在人是可以抗衡。
对，
我就想着可以赢你了。
对，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对吧？这我觉得这个层次差距确实比较大。虽然说我们这次就是9月7号啊，我们还是在这个多哈，对日本来讲，其实它难度大了。因为他长途旅行嘛，
啊，对
对，
对吧？我们放在如果国内打，可能日本还近一点，一个半小时、两小时就到了。尽管这样，就是这些都是客观因素，反而对中国队有利的情况下，但我们在基础实力上确实差距太大。但到澳大利亚，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有机会，因为我没有做非常严谨统计，我记得是中国队打澳大利亚本来次数比较少，最早是08年。08年中国队是被淘汰了，但是中国队打还是一平一胜。
那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我在。
第二场在昆明嘛。
是在07年。
对，
在昆明我看
的。那场。
对。
邵佳一最后是有点球没发进。
对对对。
对方当时呢最强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门将施瓦泽。
死对了。
另外一个是蒂姆卡希尔。
对。
当时在打。蒂姆卡希尔前场是有一定的威胁力。那场比赛是在昆明是0比0。
0比0嘛。
还在扣通打的。
对。
你当时在现场是吧？
我在现场。就0比0，因为我们罚球点球。对吧？
嗯。
最后时刻，夏佳一罚球
要是进了，咱双杀了。
双杀啊！当然，我们赢他那时候，我们已经被淘汰，人家是铁定晋级的情况下，我们在客场是在悉尼把人办了啊。那么最近就是，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应该是15年的
亚洲杯
，
亚洲杯
也是在澳大利亚，那场是完败，淘汰赛第一场，对吧？0比2吧，我记得我们当时
卡希尔进球。
我们记得我们那个那比赛，我们连夜还做了一期超级言论呢。
啊，没错，
对吧？
没错，
啊，就说中国队打澳大利亚这个球队吧，就是说，可能心理上的这个负担可能打日本不一样。而且坦率说，澳大利亚这支国家队现在并不是最好的一支球队。
确实，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而且风格迥异。日本呢，大家都知道它的传控渗透。个人技术和小范围的这个逼抢结合已经到了一个树立起自己风范的一个时候了。我觉得日本真的是有自己的标签了，我们非常明确知道日本足球是什么样子。澳大利亚呢是另外一个路子，澳大利亚可能是90年代英冠的风格，就英格兰二级联赛这种风格，长来长去啊，然后呢高空球身体的对抗，但是这几年给大家的感觉都是澳大利亚 后继有些乏人，
对，
人员有些老化，卡希尔都打到37、38才退役。现在阵中你看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阿朗穆伊，这是在中超联赛效力的。我今天一看这个数据才发现，哎呦，穆伊一下都也31了。他之前在哈镇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是刚刚在欧洲冒头啊。然后呢像其他几名球员，罗基奇，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赫鲁斯蒂奇，这其实可能都是几个他们以前克罗地亚裔的澳大利亚国脚吧，也都年龄也都不小，而且过去几年在欧洲联赛当中，虽然啊在德甲在苏格兰联赛有效力，但是进球也不多。
这都是边缘球员，这些都是，就是这么说，如果说在欧洲的表现你反而不如乌磊，但是咱们说到乌磊，我想说一句话啊，这乌磊自己说的，就踢完四十强赛不是说了吗，说咱队里别说11个，有一半在欧洲踢球咱谁都不怕。但是现在啊，咱不说澳大利亚队，也说一句日本队，日本队11个主力都在欧洲，但是门将全田修一不在啊，门将主力门将全田修一是在国内，然后所有的第一替补也全是欧洲联赛的，所以跟日本你说怎么踢？
我上次忘了一场什么样的跟日本队比赛来着，随便一看就是他15、16个人都在欧洲，而且基本上在欧洲都是主力的。
热身赛都招欧洲军团了，人直接在欧洲组队欧洲打，根本不从本土招人，这跟咱这个差太多了。但我反过来说一句啊，就是日本人不愿意跟中国人分一组。人家就是说咱们不是讲什么上上签什么死亡之组吗，日本叫天国签地狱签，但是人说这签也不是天国签，因为他不愿意碰中国，因为他说中国有好多规划，这个是对大家来说就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确定因素。然后另外他不爱碰咱这组这沙特，因为他19年踢过，他觉得沙特虽然他们赢了那场1-0，但是他说控球跟沙特踢这不占优势啊，他感觉亚洲随便平汤的，但碰沙特他觉得费劲。另外他不愿意踢越南，因为他觉得越南进步特别大
啊。越南足球我得说一句，过去10年越南足球可能从日本吸纳了大概有200到300个啊，是具备职业教练证书这样级别的日本教练。日本足球其实这些年是大量的往外输出，
对，
有两个地方是他重点的这个帮援的对象，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泰国。
对，
泰国足球有进步，
对，
越南足球的进步幅度，我感觉可能比泰国要更大。
跟自己比肯定是大。
对，越南原来的基础比泰国要低嘛。
啊，
但是反过来说，其实，日本队应该对泰国对越南队非常非常了解。我觉得其实我越南日本队说怕越南，不愿意跟越南分，我觉得就是。越南跟日本也没得打，
对，
就是
更没得打，
就是完全风格类似的情况下，他各方面碾压你，这个就连那个错位打击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没法踢球。
就像说现在越南、泰国的球员在日本踢球，有一个名额是不算外援的，
哎对
啊对，
那宋克拉辛什么的都在
宋克拉辛
日本踢现在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确定因素呢比较多的，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情况下，大家都就是热身赛都很少。对吧，就说你能够评估对方的这个依据都比较少，
对，
就是以前我们说打比赛前一般就现在这个现在情况下基本上都是知己知彼了，
但是有一种评估的模式啊，就是日本的好评估啊，
对，
因为你在欧洲联赛可以看着他们的比赛，
我们的不好评估，澳大利亚我们也不好评估他，
对，
澳大利亚因为他好多球员他旅游的不少，但是他很多都是边缘球员，
你对中国也是，好多时候你国家队比赛除了四十强赛可以评估，其他你国内的这些热身赛基本，而且中国教练比较稳定，相对就这一年多来吧都是李铁在带，就是相对来讲人家也觉得你这个是一不错的一个点。
接下来第二趴我们得看看这个赛程时间安排，这是特别复杂的一点，因为之前大家对于这个主场啊客场啊还有好多猜测，你看不久前这个到了这个国家队比赛周，好多欧洲联赛以英超为例吧，不愿意放他的国脚去到所有的去到所谓的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疫区，那会导致这个国际旅行的各方面的不方便啊，这种纷争一直不断。所以我从中国足协对于这次国脚出征做的准备来看，好像也是比较充分的，说是要带33名国脚出征，然后呢是把多哈当作一个
基地
了。那这次出行总共会有多长时间？不可预测。
不，你算吧，到10月初两场打完，一个半月吧，
对，就4场，
将近2个月，
对，
然后你啊就那时候赶紧赶回来。如果说11月份我们这个国内的疫情这个情况好转，主场能够回来情况下啊，10月中旬回来，这我们从8月26号出征， 可不就得已经将近一个半月了。
对，这个安排到那儿也省事儿了，因为你第一场你在这儿踢，在多哈，第二场在多哈，然后你再从这儿去沙特，
嗯
啊，这之间的距离你反而就是
可以
没有舟车劳顿了。
对，基本上可以预估的。
那反而人日本队跟你来踢来，他得从日本飞过来，对他来说那个反正是相对来说辛苦一点。
他也不是从日本飞过来，他是从欧洲飞过来。
嗯，
我他第一场在本在他是
他第一场是在本土打，
第一场出场。
他还有他的本土，我们未来不可计，是吧？打了这四场之后的时间，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控情况，我们现在没法去预测，
对。
所以你的主场现在我们能确定，基本就是前四轮，就我们头两个主场，就是在国内打的可能性比较小，
嗯，
对吧？肯定是不行了。要
头两个，第一个是对日本的嘛，对，然后还有一个，
然后是10月初的，
有一个对越南的，一个
对越南，
嗯。
那我觉得其实影响比较大的是打越南那场，啊，因为我觉得从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十二强赛还有些想法，还想努力去完成那个可能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情况下，那么打越南、打阿曼，
对
啊，这四场球，我觉得你如果不能够充分的拿到充分的分数的话，就别想了。
嗯，
那么对越南这球，我觉得我们这个名义上的主场，就是理论上是要。一定要去争取三分的，那这个时候有观众没观众，
对，
我觉得差别是有的，不太有的。
嗯，刚才其实对于澳大利亚跟日本，我觉得有过公共信息比较好查找啊。日本其实我这个话题我们觉得都没有太多探讨的价值的。澳大利亚这一场算是客场，
嗯
嗯，
未来的主场在澳大利亚身上可能还大家还能够有些想法，对吗？
那就看，我觉得过两天这个咱们打完第一场就可以做个评估了。
对
，OK，
哎，我觉得就可以做。
但第一场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个优势啊，它是相对北京时间的这些，因为咱们刚到那儿，时间不长，北京时间的人体节律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澳洲球员可能就得晚上11、12点的比赛了，实际上就他那个时候时差倒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多少少算个优势。
那是个什么气温状况和干湿？
巨热，这个这是。就是最严酷的这个季节在西亚来讲
有空调，
但是多哈是空调球场啊。
对，是空调球场，因为我去过那空调球场，我去过一次，我都觉得冷。
嗯，
就是我说一个观众啊，就走过在那待着，我觉得冷。
对，去年说打亚冠的说回来你做替补席上都要穿长袖长裤，
对，真的是挺冷的，
啊，要不冷，嗯，
但如果说球场现场感觉偏温度偏低的话，我觉得对澳大利亚来说至少是不会说吃什么亏的。
对，
嗯，
因为我觉得，对，我同意杨老这个观点，就是，嗯，如果说真的是就是多哈50度没有空调啊，下午4点开打，或者下午就算下午8点，晚上8点，他也要在35、36度以上的情况，就是对双方都极度不友好的情况下，这种比赛对谁有利？对中国有利。
对，
比赛节奏越慢，对我们越有利
啊，
对，
对吧？比赛切割的越破碎，对我们越有利。
没错
啊，所以说空调球场是对双方身对运动员的发挥是友好的。对中国队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其实澳大利亚吧，我就想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当年在昆明那场球，08年3月份，
对，
我们0-0那场球，
嗯嗯，
那场球其实当时的澳大利亚队实力非常强啊。我们刚才讲他们有几个明星球员，其实后来都是这个也是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的球员。那次澳大利亚队对昆明就非常非常害怕。
没错，
他就觉得他高原，
没错，
他恐惧，他不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那场球就是澳大利亚，就是他把节奏拖得很缓。那我们呢，因为相对实力也比较，也不是那么没有必胜的把握嘛，
对，
所以也把节奏拖得很慢。所以这个比赛就双方都没太大机会，
对，
中国最后还
拖到最后一个点球，
拖到最后抓到机会了，其实应该是赢球的。所以澳大利亚队就是所谓的场外，因为他的敏感度挺高的。就是对场外因素敏感度很高，
可能实力越强，训练越有素，这个体系服务越好的球队，他，
嗯，
反倒会越敏感，
特敏感。他就他很
一直享受的是很优越的比赛条件。
你想在英格兰踢球，他没有酷暑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对吧？他可能冷，他的经验很浓，他的热感受不深，所以他怕热，他其实怕热，所以这个空间上对我们其实并不有利。
这是日本和澳大利亚，那另外的对手呢？其实我最想了解的是我们对越南、对阿曼怎样？沙特我们放到最后说了。越南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过一段越南跟日本足球之间的关联。 我对越南足球我最新的一个印象是大概是三年前几年前有一个 U21 的 U21 是 U23 的是亚洲杯。
亚洲杯
嗯
越南拿了亚军吧是吧
越南最后是跟乌兹别克斯坦打进决赛、
嗯、
是在中国踢的那场比赛后了在南京好像还下雪、
嗯、
还把这个雪啊都推开了在雪场当中有点像我们以前看德甲那种比赛感觉一样的。那支舰队踢得非常非常好。那就是现在的越南国家队、
啊。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个越南队四强赛的比赛。就是在第二阶段他在阿联酋打那个比赛我认真看了。嗯。我坦率说你要论假技术中国球员不如越南。
嗯。
所以我们打越南就是一个叫不对称对抗。
你
就是谁能
你
谁能打出自己的熟悉的节奏和风格、
嗯、
谁就占优势。你要跟人拼脚下我们比如说打越南打泰国你肯定完蛋。你肯定比他快。但是你要把他闹到我跟你对抗。
靠身体。
拼身体。拼接触。那中国队就还是有利。啊那么比如说像郭天宇啊埃克森这种球员。
嗯。
虽然说对方的中卫的身高可能比我们以前的概念里面已经高很多了。但他对抗能力。
对。
还是差。
我没有卢卡库。我没有卢卡库。
像比如像洛国富嘛。没有卢卡库我没有洛国富。对吧就要有强硬的怎么去把比赛纳入到自己的这种节奏里面。这个就考验教练了我觉得就考验教练的。因为双方就是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这种比赛就很考验策略和用人。
嗯我看到有些报道就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足协的发声国管部的各种说法肯定是要去争取出线了那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是个政治正确的一个表态啊。甚至有过对越南和对阿曼各种算分的说法，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对越南我们是要拿四分的，对阿曼恨不得要拿六分。
就是说你想出线，说怎么叫出线？你拿前两名出线那叫出线，你拿第三名去踢那个附加赛也叫出线。就是你看你怎么就是说衡量这个概念了。我觉得这个组争第三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你要真想说您拿前两名出线，那就不太切合实际。当然，我觉得足球比赛里想说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心理状态其实对足球比赛有时候也挺关键的。就这么说吧，都说这组说好吗？不好，坏，其实也不坏。我昨天看了一数据啊，你踢日本、踢澳大利亚，咱们包括这肯定比你踢伊朗和踢韩国的胜率高。你甭管怎么算，就是你至少你在心理上，你可能你碰日本和澳大利亚，你都不特别怕他，但至少你心里不怕。真正水平怎么着，咱都放一边去。但是你碰韩国和碰伊朗。你心里怵不怵啊？至少我觉得在球员层面上是怵的，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有的时候咱也得往好的方面想想。你对韩国的胜率这么多年 8.3%， 对澳大利亚 33.3%， 对日本 27.8%， 数据在这儿呢，这不算废话吧？对吧？你甭问怎么着，我拿出来这，我可以佐证我的观点。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做功课的。
好嘛。这个小组可能是我们这个如果说熟悉程度啊各方面信息把握来讲、
嗯、
阿曼是不是最神秘的一个对手
对其实阿曼这么多年他的风格并没有大的改变就是他的踢法跟沙特有点类似
沙特化
就是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就是阿拉伯半岛这个踢球风格都比较接近就是
技术
细
腻
讲技术然后呢
节奏偏慢偏慢
节奏慢是因为他天气原因决定的，因为他太热，他没法踢得快啊。就像我们2001年碰到像阿曼那种球队，技术都很好，但是呢比较软，比较慢啊。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阵容来讲啊，强攻打人家成算不大，能把反击打出来机会很大。就阿曼这队现在怎么说呢？我觉得跟中国队相比，如果因为我了解过这球队的现在的情况，其实以我主观的判断来讲，中国队比他略微高一点点。其实两队还是一个同一层次的球队，但中国队有一些球员是他们不具备的。
不，再倒回去啊、嗯。那如果跟越南做对比呢？
跟越南做对比，就这个差异很大，就是没法做评估。人家又快又灵，我们如果刚才我说了，如果让他打出又快灵，我们就完蛋。
OK，
但打阿曼呢？阿曼其实没有越南。
就傅老师，你的评估里面就是阿曼的危险程度是不如越南，
不如越南，
那是最低的这组。
对，阿曼不如越南，就是确实刚刚说我们打阿曼， 如果说瞄准目出现是第三名出现的话，确实阿曼山要拿六分，但是能不能拿六分，因为这两个队实力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我如果打得不好一样拿不到六分，或者甚至连四分都很悬。但是我们就是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我们对阿曼成分最大，我们只说从技战术角度，从人员结构人员特点来分析来讲的话，对阿曼我们是成分最大的，然后是越南。那我们是其实中国队呢，虽然说整体实力并不很强啊，我觉得确实是不是很强的球队，但是他有一些球员还是具备某些在某些时刻会曝光发光的，比如说像吴磊。那如果说费南多如果能够尽快的上去辅助，能赶上的话，费南多的速度和持球能力，我觉得亚洲还是
这都是为反击设计的，
对他还是很有优势的。
嗯，好吧，沙特。你准备在沙特身上拿几分？
哎呀，沙特这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大家都不怕沙特。
你先回答问题，
拿几分啊？我想法拿三分。
啊，这么一算，
撑死了拿三分。
你这么算起来，中国队已经小组第二出线了。
那是这样啊，因为沙特大家肯定想着说能赢或者怎么样的，但您想上次咱赢沙特什么时候了？谁有印象？
2011年亚洲杯。
啊，你说亚洲杯小组赛
第一场。
哦，对，
对方点球没进，我们的点球进了。
对，
2015年，要追溯到6年前，
就咱们就也能赢了你吧，有机会，三分，
马老师太乐观了，
也是拿一分，
两场拿一分，
那咱这个，
我可以这么说，到沙特主场没机会，啊，肯定没机会，我这个就是各方面的情况都不给你机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的主场。到时候我们打沙特主场，如果还在西亚的话，也是没机会，回来有机会。
那这么说，前三场就是按赛程来说，咱就一分，
很难很难，真的。就因为第三场，你到那个到沙特主场
算不错了，阿森纳打三轮一分都没有
了。沙特这个队吧，这么多年来啊，这沙特是起起伏伏，他一直是亚洲强队，
对，
中间有过像二十世纪初，他有过一段沉沦。
嗯，
但他的底蕴还是很好，他的体系还是非常完整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又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沙特队的比赛，沙特队球员虽然他讲技术，
我觉得
他
对抗增强了很多，
身体非常好。我跟你讲，身体非常好，特别他的中卫，你看看，别说郭天宇，就当年我们去个什么小王方势力，未必能扛得动人家，非常身体条件非常好，技术还很细。而且他的主场吧，这个因为据我的这个情报收集来讲，沙特对这届十二强赛是很有想法。
OK
啊，然后我们再回到四强赛，他的那个主场的氛围、主场的这些优势来看，十二强赛他只增不减。所以说他这个客场我们基本上很难有机会，不像我们说97年那时候我们客场还打反击还能
一比
啊还能有机会。这次机会
好，我算下分啊，对日本两场零分，对澳大利亚两场一分，对沙特两场
先算一分，
一分，两分是吧
分？
然后对越南争取最理想4分，
4分，
这就是6分了。
6分，
对阿曼，最终就取决于对阿曼。
嗯，
不对阿曼，你拿6分，12分也没戏啊。第三可能都争
不
到。不
是，你万一对越南也拿了6分呢？
是这样，
你都在那想万一。
从概率上讲12分是很有机会争第三的，
是吧？
有机会争第三的，因为这个组我们说
啊，因为他前面那三支队，如果你说沙特实力很强而且有想法的话，那他
澳大利亚他就会丢分，
没错，
有可能会发展到最后不是我们跟沙特争第三，而是跟澳大利亚争第三。如果说我们阿曼和越南如我们所愿的拿到了我们想要的分数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是跟澳大利亚争第三。
好了，本期的 YY 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来。哎呀，我们说对手说的挺起劲的啊，好像都挺有乐趣的，以至于我都不愿意提起我们下一趴这个话题了，我们得说回我们自己的国家队了。33人出征，我最近也跟好多媒体同行在聊这个事，包括一些节目的一些表达，就我看这个名单的话，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自身的国脚如果跟5年前相比， 自身的实力是没有什么提升，甚至我觉得是下降了。
下降，
嗯，是下降了的啊。当然，最大的区别呢是在于这些规划球员，不管怎样，这些规划球员都已经到位了。那这也是此消彼长啊。这规划球员到来，能不能够彻底弥补郑智那一代人退出，或者说像郝俊敏又年老五岁这样的？
彻底弥补估计够呛，但是在某些位置上，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明显提升的吧。
比如
这前锋线啊，那现在规划这几个都是在前场的呀，啊，你说后防线上你没有啊，有蒋光太了，对，啊，但蒋光太，我记得傅亚老师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嘛，你让他自己独挑大梁的时候，咱得看看，这够不够水平，现在或者有这个心理素质，能够在后防线上顶替这个郑智啊，或者顶替职业人的这个水平，
就得分能力啊，可能会比上一届好一些，但这个问题是你的后防能守得住，对吧？你不能说你进一个丢俩没用，但是呢，我觉得。目前中国队最大的短板啊，我们说这个木桶最短板什么？防守，两个中卫加防守型后腰现在都没有，我觉得没有在亚洲能拿出手的球员。
嗯，现在大致的组合会是怎样？如果我们要排个阵的话，先从这个国家队的两个中卫的选项来看，或者四个后卫啊。
因为现在这样的，我都不知道国家队会打两四后卫还是五后卫。
对，
我们先
按
四后卫论吧。
四后卫还是三中卫？
如果是四后卫的话，我认为很有可能是蒋光太、张琳芃。
嗯，
不是说别的，因为他们俩在国家队也好，恒大也搭配比较久，
对，
至少这个默契跟其他组合相比要好不少。那左边现在李磊复出，我认为李磊是有机会。右边呢？
王刚，
王刚不会，我认为是王声超。
嗯，
因为
王声超，
因为王刚是一个防守不太好的，
没错，
他是个前锋出身的边后卫。
但是王声超就好吗？
王声超具备多面手的能力，而且他的整体的稳健度肯定是要比王刚好，因为他从小就是打边卫出身的。高准翼是中卫出身的，
嗯，
万不得已别去打左后卫，不行。高准翼其实本来是中后卫很好的一个人选，但是他在恒大，因为有张琳芃和蒋光太，他打不了中后卫。
那如果改成三中卫呢？现在是多么流行的三中卫啊！
对呀、
啊，而且现在我觉得从这个欧洲杯，包括上几个赛季的欧冠联赛争夺、啊，大家发现打三中卫其实是个特别好的一套防守体系、
嗯、
啊。这最早应该是范加尔在荷兰国家队带出来的，
对
啊，打三中卫这套体系。打三中卫，如果说张琳芃、
蒋光太
、
高准翼，那就人多了。高准翼、李昂，或者是朱晨杰都可以。
对
啊，哦，我的问题不在这儿。我们打了三中卫五后卫之后，请问前场怎么排？
对，
打五三二，
中场又少，
还是五四幺？
对，
如果是五四幺的话，
你要打五三二的话，那中场就根本没人
了。
如果是打，你如果从防守角度打五四幺，对不对？如果是打三中卫的话，肯定是五四幺。那好了，前面是打埃克森还是吴磊啊？如果吴磊打一个边前卫，他就完了，他得防守，他怎么还冲得起来？因为我们可以预判到头三场一定是。大部分是在防守状态，而不是在进攻状态。好，如果打三中场，中场就完蛋了，那就是被人摁着打。
后腰会有谁？有哪些选项？现在这名单里面直接看看就知道。
我跟你讲，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防守型后腰。所以我们在中路防守的三个关键点，两个中后卫加一个防守型后腰。就我看这个三十三的名单啊，你告诉我，谁是防守型后腰？你说出来，没有，对不起。
池中国、金金道、吴曦，就人选是这些人选。
吴曦是个 B to B 球员，他不是防守型的，
对
吧？他还负责中场的串联，
对
对吧？好，然后
只能守吧。
池中国如果打防守型后腰，崩盘。我到四场才是可以的，
嗯，
十二场真不行。
我是看他在联赛当中表现的，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还是喜欢拿球，打短的小的会多一些啊。
在北京国安在联赛当中，他是一个主导比赛、控制球权的这个球队，所以他对防守后腰他有出球的要求，对吧？池中国如鱼得水。
嗯。
那么到了十二强赛，你控球吗？
对，
你
控不到。
肯定有一个防守型的、这个。
你必须在两个中间有一个人能够占据这个位置。
嗯。
现在我们这人没有了。我看三三名，那我没找到，我这坦率我真没找到。现在如果说我们非要愣要找一个这个所谓的防守型的话，也就是徐昕。而且但徐昕在这个队 时间很短。
哎，王向元为什么没有入队呢？
王向后来补充进去，
补充进去了。
对，然后你想想还有谁啊？我觉得池中国
能不能池中国跟张继哲搭后腰？那也崩了。
你在跟我开玩笑
吗？
国安以前也，国安有时候会这么打，因为那时候有安娜有外援的时候。
不，你们那是强队打法。
嗯，
你在跟我开玩笑？那是前场没有那个这两个比埃拉，没有那个那几个外援，国安能敢这么打球？不可能啊！
这么比较起来，前场和边路倒挺富裕的。边路
对我们进就组织性球员和进攻权，其实我们现在还就是可选性非常多。
没错
啊，虽然不能说顶级，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好的攻击手，
嗯，
有不错的中场手，包括像吴曦也好，包括像郝俊明也好，包括尹洪博，他是很灵的一个球员，
对
吧？
尹洪博状态联赛状态
都非常好。
韦世豪现在状态也有恢复，在联赛当中。
边锋我们不缺人，
对，
中锋嘛，现在那个埃克森的这个第二阶段，这个第一阶段这个中超后打得很好，状态我觉得是有回升了，至少说，
嗯，
至少他后面这还有郭天宇，还能临时顶江宁，对不对？
对，
我中锋我们就是还能排出，还有替补能做，我觉得
前场我觉得人真的不缺，
就三个位置，真的，或者说四个位置，就是中卫加防守型后腰。
那好吧，最后一个话题，李铁，他其实之前跟国家队合同好像在19年年底啊，20年年初就已经到期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各种方面的手续没有能够补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李铁真不容易，他是做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来带国家队，当然对他来讲，这也是他自己职业梦想的一个实现吧。怎么评价这样的一位还是比较年轻、比较新锐的一个主教练？
想说李铁续了一份长约，大家也都知道，这肯定不会是一个无条件的，说你提成什么样，咱们最后都能带到这个像下一次世界杯之后，但就说这次。这么说吧，打十二强赛前两场比赛或者前四场比赛，如果踢得不理想，就是说还是应该让他能继续带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的一个下去，别回头或踢两场，我下课了。您这个，那就我觉得就可能对后边来说打击就会比较大了。
从执教这个时间线来讲，李铁和国家队现在依然处于刚开始的蜜月期。
嗯，
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不用想，过去20年，历任执教中国队的本土教练，在开局阶段都不错。
嗯
嗯，
啊，高洪波，就王沃，
对
对吧？开局都很好。为什么开局好呢？就是在开局阶段，大家都应该说心比较齐。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三军用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李铁现在跟球队还处在一个蜜月期。四强赛呢，我们还打得不错。
嗯，
这个彼此间的信任初步建立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名单，包括我得到的信息来讲，就李铁对这个队伍的掌控力还不错。这也是本土人在初期都基本都能做到的，就是我用了所有人都在场上能够给我拼。所以我的预判啊，十二强赛我不管拿多少分，十二强赛整个十二强赛表现不会太差，哪怕我没有出现。但我觉得不会太差，所以李铁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十二强赛。但是呢，我认为李铁这份长约到2026年这份长约能不能完成的节点是在2023年亚洲杯，
哦，
还是本土亚洲杯？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才是
本土亚洲杯
真正考验这个队伍，
而且
李铁
要求出成绩啊，各方面可能会对那个要求考量。
因为现在十二强赛，我觉得整体的媒体氛围也好。
对
啊，上级领导的要求也好，还是比较宽松，而且又有这个刚才我说这个蜜月期的因素在内，所以这个球队我觉得表现不就是即使基础实力它确实有很多缺陷，可能出现也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球队表现不会差。
嗯，好，很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最后确认一下你们对这两场比赛，对澳大利亚以及对日本的判断，给个比分，马老师。对澳大利亚，
哎呦，第一场对澳大利亚呀。0-0吧，
傅老师，
我说两场的，1-1，0-2，
日本差不多，对我觉得0-2，差不多，我觉得0-2，这是
你是0-0，0-2，
对，
你的意思就是中国队打两轮比赛都进不了球，
有可能，当然其实1-0比较，但我一般猜比分嘛，一般包括预测的时候，包括想想欧洲杯预测比利时夺冠，还是愿意猜一个大胆一点，所以打澳大利亚，要不就0-0。
也是啊，你欧洲杯的预测比利时夺冠了，我问你这个问题干嘛？
对，要不猜一个2-2。
拜拜。
嗯，拜拜，
谢谢。